牧师师母，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每年的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天，第三个星期天是母亲节。我们在这里纪念母亲节，因为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母亲，让上帝的爱可以借着母亲，当然也包括我们的父亲，也包括我们的亲人，包括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姐妹，把他的爱来分享给我们。在所有的爱当中，我相信我们知道母亲的爱是最无私的，是最牺牲的，是最舍己的。因此我们纪念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纪念神借着母亲在我们身上所行的爱。那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是箴言书31章。我相信每一年到母亲节的时候几乎各教会都会读这一段的经文，因为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才德的妇人，让我们看见母亲的榜样，让我们看见一个属神的敬畏神的妇女，她可以在对神对人对己对物对仆人对所有的人他所带给我们的美好的样式。我们从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首先我们看到这一位才德的妇人，他给我们什么样的榜样呢？关键最重要的基础在于他是一个敬畏神的妇女。在最后的地方那里读说，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她之所以能够成为才德的妇人，因为她敬畏神。我相信世界上才德的妇人很多，用人的标准，用人间的标准来看的才德的妇人很多，但是圣经里面所看重的才德的妇人，是因为她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她的才德来自于神，因此他跟世间的才德的妇人不同，因为他敬畏神，从神那里得到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因此他从上那里，上帝那里得到智慧，得到做母亲做妻子做妈妈的智慧，他知道如何做才德的妇人。因此他所做的，虽然世界上有很多的妇人也可以做到，但是他所做的是一个以神为中心，是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和力量，是荣耀神，以荣神益人来成为他的标志的一位才德的妇人。好，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对神的关系，与神的关系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第二个，这里讲到他对人，他的态度，就是说他对己，对己，对自己，他是一个有能力和威严的人，他是用能力来束腰，用膀臂来有力的就是他懂得锻炼自己的身体，他懂得靠神得到能力，因此他得到能力做母亲，他得到能力来做妻子。他圣经没有讲到他有没有婆婆，他应该也是一个有能力的媳妇，他是有能力的一个职业妇女，他做了很多企业性的工作，他懂得如何领导和管理，这些都需要能力。他用能力来束腰，代表他因为敬畏神，从神得到智慧和能力。他膀臂有力，他锻炼自己的身体，他膀臂有力，一方面也代表他的手段，他的做法是很有能力的。另外呢，就是他懂得为自己做衣服，为自己调配衣服，为自己穿衣服，而且让家里的人穿的衣服也很合适。好，这是也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美德。他能够自己动手做工，不是全力靠仆人或者靠别人来帮他做。他虽然有很多的仆人，有很多的使女，但是他自己亲手动工，不是只动口不动手。他口里面有智慧，他心里面有仁慈。 那这些都是我们对自己，对自己，就是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以至于他所做的事能够成为才德的表现。那我们整个基督徒，当我们在讲到基督徒生命的改变的时候，第一个最基本的改变当然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从神那里得到智慧能力，得到恩慈圣灵的果子，我们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和知识。那当我们认识神，亲近神以后，接下来就跟己的关系。我们如果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把自己看成天之骄子，把自己看成得天独厚，那我们的这个己成为我们的网罗，我们这个己成为我们的失败。但是呢，这位才德的妇人显然他是在富贵之家，但是他认识自己的时候，他知道我是敬畏神的妇女，我从神那里得到能力，我的口里面发出仁慈的言语。他在对待别人的时候，因为认识自己是谁，以至于他知道自己的定位，知道自己应该有的角色，他能够正确的来认识自己，他能够装扮自己，他能够善用自己的长处，他能够对人对事对物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这是我们从这个才德的妇人里面所学到的，先认识神，因此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我们成长的开端。若是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时候，把自己看得自高或者自卑，都是一个很奇怪的，会有很不讨人喜悦的一些方式会出现出来。第三个，我们看到她对自己的丈夫，她能够被丈夫所依靠，她能够得到丈夫的称赞。我们说这算什么呢？她的丈夫懂得称赞她，她的丈夫学习依靠她。显然这一位才德的妇人非常的能干，非常的智慧，非常的美丽她的美丽没有讲外貌，但是讲到她会穿衣服，她懂得让家里的人穿合适的衣服讲到她的丈夫呢心里面依靠她，认为我的妻子对我非常有益处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你看这是一个好妻子的一个美好的榜样。那她的丈夫呢显然也是一个好丈夫，懂得欣赏她妻子的贡献努力能力长处，而且在口头上表达出来，不是说我爱你在心口难开，然后你知道的，你应该知道的，她心里面称赞她的妻子，欣赏她的妻子，也在言语上恰当的表达出来。那我想这个对我们在座很多位弟兄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榜样我们你的妻子如果她很美丽，因为你称赞她，因为你欣赏她，因此她就越来越美丽。你的妻子如果很温柔，是因为你对待她温柔，你让指出她的温柔，使得她就越来越温柔若是我听到一些丈夫跟我说我的妻子很唠叨很霸道很强悍很刻薄，一旦这个丈夫如果对我说的话，我都说是你造成的，他之所以会这样一定是因为你造成的。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他说罪人因为爱而美丽，罪人因为被爱而美丽他讲这句话当然是讲说上帝我们看我们这些罪人，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我们这些本来很丑陋的罪人因为上帝的爱而变得美丽，这是他的原意。不过我们把这句话延伸应用到夫妻关系的话呢，也是一样，一个罪人的丈夫因为被妻子所爱，他就会变成可爱的丈夫；一个非常凶悍的妻子，因为丈夫对她的爱，她会变得温柔的像豆腐一样也就是说，你的丈夫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的妻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夫妻之间占很重要的责任。 我们看到这位才德的妇人，这里记载说她丈夫来称赞她，她丈夫起来称赞她。哇，她丈夫在城门口，城门口就是当时他们的公共集会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法院，就是他们的市政府。丈夫会在众人的面前称赞她，欣赏她，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聚会，大概是一个海归，就是从海外回到国内去的一个海归的聚会。我在海归的聚会里面呢，也讲到这一个经文，讲到圣言书三十一章。那我讲到才德的男人呢，好像很少见，圣经中很少记载到才德的丈夫、才德的妇人、才德的母亲，讲到不少才德的男人、才德的丈夫，好像讲的很少。有才德的君王啊、先知啊、勇士啊，这是很多的，但是圣经中很少讲到才德的丈夫。我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很多的妻子圣经中很少记载到，很多妻子或者现在很多妻子呢很少称赞自己的丈夫。那我说像这才德的妇人这样的男人，各位有见过吗？各位有见过才德的男人吗？大部分人都说没有没有没有好，但是其中有一个太太，我在那个聚会的时候，其中一个太太，我看她大概只有三十几岁，她说我的丈夫就是这样，我的丈夫就是像这里所写的这样。哇，我很惊讶，我从来没有听过妻子会在众人的面前公开称赞自己的丈夫。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美德。我们做母亲的，做妻子的，你能够称赞欣赏你丈夫的长处吗？还是因为你们生活在一起那么多，他的所有的真实的面貌你都知道了，所以呢在别人面前都讲我的丈夫有什么不好，有什么缺点在人前人模人样，回到家里面狗模狗样好，总之就是很多妻子常常会讲丈夫的缺点，但是很少称赞自己丈夫的优点好，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位才德的妇人，她的丈夫呢是称赞她她丈夫会公开的，会大声的来称赞她，而她的儿女呢也是一样，她的儿女呢也会公开的会直接的表达对她母亲的称赞和欣赏，这些都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她的儿女呢称她为有福，她的儿女呢来称赞她，感谢她。我盼望这是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无论是弟兄或者姐妹都彼此来学习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华人通常比较含蓄，比较不敢直接表达或者不愿意直接表达，都觉得说我称赞公开称赞他太肉麻了那你应该学习直接的表达，因为你的表达你不要等到追思礼拜的时候才讲要在他在的时候，要他 在的时候就讲，包括你对你的教会里面的牧师师母，包括对你的父母亲，包括对你的喜欢的弟兄姐妹，你最好在他生前就讲出来，不要追思礼拜才讲好，接下来这里讲到这位才德的妇人呢，他对待他的仆人对待他的仆人呢是分派工作给他们，显然他知人善任，他知道每一个人的长处短处，他知道每一个人能够发挥哪样的贡献，他学习分配这是我们在公司里面学领导管理的一些基本的功课。这位妇人虽然是古代的妇女，她懂得领导管理的原则。我们看到她对待仆人的时候呢，她对待她的穷人，对待仆人分派，对穷人呢周济困苦的人，伸手帮助贫乏的人，他家境显然一定是很富有的，但是他不是把这些富有据为己有，作为炫耀，然后呢在推特上，在 Facebook 里面去炫耀给别人，这叫炫富不是很多人这样搞吗？但是我们看到神如果给你这些财富，神给你这些恩赐，神给你这些祝福的时候，我们学习分享给那些贫穷需要的人，而不是得到别人说哇哦这些称赞而已这些其实是很虚浮的我们真正的把我们神给我们的去帮助去供应那些需要的人，这是一种才德，这是一种美德。 最后这里讲到对物质，对物质，他懂得如何买卖，他懂得如何经营，他懂得如何观察家务，到底家里需要什么，家里哪一些是缺乏的，我们家里需要买什么，我们需要田地，这里讲到说他甚至买卖田地，甚至把家里的出产也能够懂得推销出去，他对于财务他懂得做金钱的管家。我们有的人上帝给我们祝福，让我们有大的房子，让我们有多的财务，让我们有好的一些资源跟设备。那但愿我们如果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不是把这些作为炫耀，作为自己的一个浪费的享受。我们学习把拥有的财务化为对别人的祝福，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有一句话说，一个人的伟大不在于他拥有多少，而是他善于使用所拥有的，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一位财德的妇人，他显然是拥有很多，你看他的家庭可以做买卖，可以做生意，可以买卖田地，他有仆人，他显然一定是一个大宅门，是一个富贵之家。但是他作为富贵之家，一方面他穿合适的衣服，一方面他又帮助那些没有衣服穿，那些贫穷的人，那这是一个才德的富人的榜样，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参考。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也有很多才德的富人的榜样，除了箴言书所讲的这一位以外，有许多实在的有名有姓的才德的富人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跟参考。我们如果用贤妻良母单身的以及双职的，我们从这四方面我们来看到圣经当中给我们很多美好的榜样。好像圣经中的贤妻的榜样，一个是路德，各位晓得路德她原来是一个摩押人的女子，摩押人是在以色列的南边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民族，跟以色列人本来是有仇恨的。但是当路德的丈夫带他两个儿子到摩押地去避难的时候路德就跟拿俄米的儿子结婚了，结果拿俄米两个儿子都在摩押地死了，路德就变成外邦人的嫁给犹太人的寡妇，本来他的命运应该是非常悲惨的，嫁给了犹太人，丈夫又死了，她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容身之处，她决定要跟随她的婆婆拿尔米回到伯利恒，回到犹太地，她决定随从她婆婆的信仰，随从她婆婆的脚踪，愿意跟婆婆共患难。她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住在哪里我也住在哪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她这是一个孝顺的媳妇，也是一个爱神爱人的一位女妇女。因为她有这样的心，她跟婆婆同甘共苦，因此上帝为她预备了，可以说是巧遇，她预备了一个丈夫波阿斯娶她为妻，然后呢她从一个没有孩子的寡妇成为有孩子的寡妇，成为孩子的一个母亲，她终于成为一个好的媳妇好的母亲，而且她在大卫的家族里面有一席之地，这是让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非常美好的榜样。另外一位新约里面的妇女，使徒行传十八章所写的是百基拉，百基拉她跟她的丈夫叫雅居拉，因为他们是希腊文的名字，所以 Aquila and Priscilla， 他们在本来是在罗马的，他们本来是一个有家族企业的，有企业做租织帐篷的这样的工作，后来他们从罗马被赶出来，犹太人常常被赶，在历史上他们从罗马被赶到哥林多，在那里继续做他们的事业，他们开放自己的家作为查经的地方，地会的地方，保罗就来住在他们家里面，他们的人生从此有改变。保罗住他们的家，在他们家带领查经，他们也学习了查经，学习了真理，他们的家开放作为教会的聚会的地方， 他们的整个人生改变，他们的信仰改变。后来当保罗决定要到以弗所去设一个教会的时候，他们又离开了哥林多的家到以弗所去。各位晓得罗马是在意大利半岛，哥林多是在希腊半岛，以弗所是在亚细亚，是在今天的土耳其，是跨海的搬家。但是这一对夫妇他们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跟随保罗设立教会去传扬福音，可以说这一对夫妻是圣经中魔幻的夫妻的榜样。这一个太太百基拉，你看她圣经里面六次提到她的名字，使徒行传跟罗马书六次提到她的名字，他们夫妻的名字，这在圣经中很少见，圣经中夫妻的名字都同时出现了不是很多。而六次出现的名字当中，妻子的名字放在前面，这更是少见，几乎是很没有这样的写法的。也就是只有亚基拉、百基拉这对夫妇出现夫妻名字的时候，百基拉有四次放在前面，很明显的一定是百基拉他的侍奉被大家所认识，以至于想到一对夫妻的时候就先想到百基拉。好，那而且也可能是他的侍奉呢，他在教会中的影响力特别的大。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贤妻的榜样，她跟她的丈夫同心同行同甘共苦，而且罗马书十六章那里讲到说他们的家是一个开放的家，他说他们这夫妻是为了神的国把景象，就是说把自己的脖子置之于度外的，表示说他们夫妻开放家庭传福音是有危险的，在罗马是会遇到危险的。他们夫妻呢愿意说即使我们的家开放，即使我们传福音会遇到逼迫甚至有死亡的危险，我们都置之于度外。这是一个贤妻良母的表现，就表示说她跟她的丈夫同心同行，甚至愿意同甘同死，这是模范夫妻的榜样。有很多夫妻本来是同林鸟，大难来头的时候就各自飞走了，但是这一对夫妻大难来头来临的时候，他们同生同死，这是我们非常美好的榜样，这是贤妻的榜样。再来，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有几个良母，一个是哈拿，哈拿是撒母耳的母亲。各位晓得撒母耳，撒母耳就是摩西耶稣亚四世纪过了以后，再来神所选召的领导者，以色列人的祭司先知领导者是撒母耳，他主要的职分是祭司。那他作为犹太人的祭司，他的母亲哈拿从小培养他，把他奉献到圣殿里面去，让他学习做实习的小祭司。他的母亲本来不能生育，但是他祷告了以后，上帝应许他说你可以生育，他就把这个头生的孩子奉献给神。后来他还有其他的孩子，但是他就把这头生的孩子，把最珍贵的最重要的这个孩子呢，愿意奉献给神，作为神的祭司。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母亲的榜样，母亲当然很爱自己的孩子，珍惜自己的孩子，但是她愿意把最好的奉献给神。这个在圣经中有这样的美好的传统。我在西方的教会当中，我在读很多西方教会的历史，我亲眼看过很多西方教会的家庭因为我以前曾经去过英国、美国、德国很多的一些西方人的家庭中探访或者是住过我发现他们都有这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他们家庭里面的长子会奉献做传道人，或者不一定是长子，但是他们家庭当中一定有一个人是传道人。我们看到戴德生，我们晓得戴德生他从他的开始，他的儿子、孙子，他到第六代，他们的家族当中有人奉献做中国的传教士。那我去过苏格兰英国的苏格兰，苏格兰它是高地，是比较贫穷的地方，不像英格兰有那么大的矿产或者平原。苏格兰高地他们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是大部分是长老会，他们每一个长老会都至少会派一个传教士到中国。苏格兰的 长老会，几乎每一个教会都派一个传教士到中国。那这些母亲们也是一样，当他们生了孩子以后，他们就有这样一个志向说，也许我们教会里面就是我们这一家出一个传教士到中国。你如果到苏格兰的教会， 你现在去参观都还可以看得到，他们那些几百年历史的教堂里面后面都会写他们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他的图片，不是图片，而是他们的铜像，然后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儿女，就是他们的年代，然后到中国哪一个地方。每一个苏格兰的教会几乎都有这样的传统。那这也是一个母亲的榜样，哈拿就是这样，她愿意把她的孩子奉献给上帝。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是说奉献做传道人才是奉献给神，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儿女，把他们的生命，把他们的主权，把他们的前途交托给神，不一定是做狭义的教会中的传道人，但是有一个传道人的心智，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家庭应该有的传统。玛利亚，耶稣的母亲，那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当中伟大的母亲的榜样。她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她已经从圣灵感孕，她知道说上帝借着她要让耶稣道成肉身。对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子就怀孕了，在当时是会被石头打死的。但是她说，我是你的使女，诚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她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让上帝的旨意借着她成就在地上。她成为耶稣在肉身的母亲。她这一种勇敢，这样的顺服，以及她生了耶稣之前跟生了耶稣之后，他不断地记载关心注意耶稣所发生的事情。圣经里面常常讲说，玛利亚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她是一个常常把孩子的事情存在心里的母亲。孩子生平当中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些什么特殊的事情，她就记下来。我盼望我们当中很多妈妈们也有这样的好习惯，你有一个日记，也许你不一定能够每天写日记，但是你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发生过什么事，他有一些什么特殊的经历，他讲过一些什么特别的话，你把它记下来。这一方面是你记录神在你儿女生命中成长的记录，另外一方面呢，当他们长大以后会问你说，妈妈，我小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我小时候做过什么事，我小时候讲过什么话，你就可以有根有据的来告诉他。现在有手机，你还可以把照片都照出来，你就用录像可以把它录下来。那这是以前人所没有的，但是我们做母亲的，我建议你关心注意你孩子生命成长的历程，他有一些什么特殊的事情，甚至他发生过什么事情，也许是生病，也许是在学校里面得奖了，也许他说出了某一些非常惊天动地的话，是一个小孩子讲不出来的话，这些你最好都记下来，因为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在他生命成长中的属灵的遗产，这是你能够交给他最好 的遗产，胜过于给他金钱给他车子，那些他自己都可以赚，但是他成长的历程当中的经历，这是我们做母亲的特别细心的能够记录下来的话是最好的。另外有尼基，他比较不是那么出名，但是各位晓得他是提摩太的母亲，这是保罗在提摩太书里面讲到了，他说你从小的无畏之信，无畏之信，这是你的母亲有尼基跟你的祖母罗以所传给你的。另外保罗也称赞提摩太，他说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他怎么可能从小明白圣经呢？因为他母亲细心地教导他圣经，不只是让他读圣经背圣经，而且把圣经的真理来告诉他。那这是一个注意孩子生命的成长圣经教育的一个好母亲。我们这位做母亲的，我们孩子上学都注意帮他准备便当，准备午餐， 我们当然今天不吃便当了，它 sandwich 啊，或者是什么 cheese 啊，或者这些我们母亲都会很注意。但是你有注意到说你的孩子今天读圣经了吗？你有注意到说你的孩子今天你为他预备了属灵的粮食吗？还是只是为他预备身体 的粮食呢？我们会注意他说你书带了吗？但是我们有注意到他说你圣经你今天读了吗？这是我们每一个做母亲的我们应该有的责任嘛。我们既然做了基督徒的母亲，如果你的父母亲不是基督徒，没有给你这样的基督教教育，我盼望从你开始，你就是有尼基，你就是亚伯拉罕，你就是开始在你们家族当中把读圣经的传统，从小明白圣经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传达下去的。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家庭，包括父亲母亲，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以前 跟人讲过，有一次我到一个家庭去，那个父母亲呢就把那个孩子抱来献宝，他那孩子5岁、一个男孩子抱来给我献宝。献什么宝呢？他说我的孩子会背长恨歌。各位知道什么叫长恨歌吗？就是唐朝的时候李白写的有关杨贵妃跟唐明皇的故事。这个歌声真是写得非常的曲折离奇，非常的长，非常的感人。这是中国古代的男女的爱情故事，君王跟贵妃的爱情故事，写的是非常的生动。西安，今天西安他们有一个表演，也是把《长恨歌》用歌舞的方式来表演出来，我去看过，确实是很美。《长恨歌》是很长耶，他这个5岁的男孩居然可以全部背出来耶。各位晓得《长恨歌》不是汉皇重色思倾国，多年郁郁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哇！然后呢，我们所讲的可怜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就是《长恨歌》出来了。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说，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教一个5岁的孩子说此恨绵绵无绝期，我听了觉得很好笑。好，当然很佩服他，《长恨歌》这么长能够背出来。我在想这妈妈爸爸花这么多的心力教孩子背《长恨歌》，为什么不教他背诗篇119篇呢？诗篇119篇有176节，因为22个希伯来文字母，每一个字母8节，所以一共是176节。我想《长恨歌》差不多就这么长。如果他能够把诗篇119篇背出来多好啊，对不对？诗篇119篇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要遵循你的话。哇，你看这些话多好啊，跟长恨歌来比的话应该是更有意义吧。好，我要着重的就是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从小明白圣经，因为他的父母亲教导他明白读圣经、背圣经，而且明白圣经。我盼望各位瑞妮的孩子都有这样的教育。你会说我小的时候也没有人教我，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那你现在知道了，请各位从今天做起，从今天晚上就做起，教你的孩子一天背一节经节，一节就可以。他们的记忆力非常的好，迪士尼的歌他们可以从头唱到尾，那什么 Frozen 的歌他们都会唱。我看我的孙儿孙女，哇， Frozen 居然从头可以唱到尾。那他们既然都可以唱，为什么不能唱圣诗呢？为什么不能背圣经呢？他们绝对肯定可以背的，就是看你是不是重视，你是不是让他们觉得很有趣，让他们至少你给他们奖赏嘛，说你背一节我给你贴一个星星，贴10个星星就可以吃一次冰淇淋，这样的话给他们一些奖励吧，让他们可以有这样的动机，让他们从小背圣经。背圣经是小孩子从小最好的训练跟学习，他到老了都不会忘记。那我自己呢，我的母亲她是基督教学校毕业的，那当然感谢主，她在学校的时候就学到如何教养子女，如何用基督教教育的方式教养子女。所以我们家也是从小就背圣经，我们每一天一定背一节圣经节。那我是在台湾台南市，我们是用闽南语背，我小的时候用闽南语背圣经，就是台湾话了。那个闽南语是典雅的闽南语，古典的闽南语，所以那个跟普通的白话还不一样的。 这些古典的闽南语在生活中是不会用的，只有在读圣经的时候才用。但是我小时候背的，我今天都还记得。就是我今天已经几乎完全用不到了，我也没有参加台语教会，所以我几乎都用不到了。但是我那时候背的圣经，我现在都还记得。比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缺乏，叫我无欠亏。啊，这是很典雅的古典的台语，啊，闽南语哈。啊，这听说是当年的河南洛阳的话，就是这个古典的闽南话。早年的洛阳话就是后来的闽南话，哈，就闽南话就是从洛阳那边来的。那也就是我要着重的是说哈，我是说各位教导你的孩子从小背圣经，从小学习圣经。那你会说我的孩子现在大部分讲英文啊，不太讲中文，那我怎么教他们背中英文圣经呢？有很多英文的 app， Bible apps 啊， Bible apps。各位可以到网络上去查，你会查到很多很多的各种不同程度的 Bible apps， 是 for kids 的，或小孩子的，或 teenager 的，或成年人的，啊，都是很生动、很有趣、有图画、有游戏、有各种的方法，让你帮助小孩子熟读圣经。那你会说我不会用英文讲圣经故事，没有关系，你就让他们听，他们每一天会听，会听听听，他们就非常的熟悉。我跟我师母，我们有四个孙儿孙女，那我们就是用这些 Bible apps 来陪他们的时候，就说来来来来看 Bible apps， 哇，他们就很喜欢，他主动来抢我们的 iPad， 然后要去看这些圣经故事，啊。你给他们奖励，说你如果读完一个我就贴一个星星，你们听完一次就贴一个星星，啊，将来可以给他们一些奖品，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用猪般的智慧来做的事情。最重要就是你关心，你若注意你关心，你一定会找到很好的工具可以给孩子用的。我再一次讲了，不只是小孩子，小孩子更容易，啊，还没有读书以前，幼儿园之前呢，他们会很有兴趣，上了幼儿园以后他们还是会有兴趣，即使到了 teenager 还是有很多的 apps 是可以给他们用的，各位可以去找到。圣经中呢，另外也有很多单身的榜样，啊，像，啊，传福音的腓力，就是使徒行传第八章讲到说有一位腓力，他不知道旷野去向一个埃提阿波的太监传福音吗？那这一位腓力呢，是从耶路撒冷因为逼迫的缘故逃到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那个大城里面，他就传福音，带领了很多人信主。那他全家是一起去的，所以他有四个女儿，这四个女儿都没有结婚，都是单身的。那他们也成为像先知一样的，会说预言的。然后呢，他们跟着爸爸一起做传福音的工作。再来，圣经当中有双子的榜样。所谓双子的意思，就是说，一方面他是母亲，一方面呢，他又是有做宣教士，或者在教会中有侍奉的，像我们看到这一位底波拉，底波拉呢，他是在马其顿的，在腓立比那个地方的一位。对不起，底波拉是旧约里面的士师，底波拉是旧约的士师。啊，以色列人被敌人侵略的时候，他们没有人来领导他们反抗。本来有一个将军，男的将军，啊，他胆怯不敢出去，啊，所以呢，上帝又呼召了底波拉说，好，你跟着底波拉一起去对抗敌人。底波拉呢，她真的是一个女汉子，啊，她，啊，一方面她是结婚了，她已经有丈夫了，啊，但是呢，她又起来带领这个男的将军跟以色列的军队去把敌人打败，啊，这是一个女性的榜样，就是一个结婚的妇女，她能够，啊，领导她的国家，领导她的军队。再来，以斯帖，这是我们都熟悉的犹太人的女子，到了波斯国被选为王后。那当犹太人在波斯国遇到逼迫，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一位以斯帖挺身而出，啊，在危急存亡之秋，他起来尽上他王后的本分，让波斯王改变心意，不再去迫害这些犹太人，啊，这是他勇敢的榜样，啊，他是双职侍奉者，一方面他是王后，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拯救的侍奉者。我们看到保罗，当他传福音宣教到马其顿到腓立比的时候，他在河边遇到了一个妇人， 这个妇人呢，在河边有祷告会，她到家里面有祷告会，啊，这个叫吕迪亚 ，Lydia 啊 ，Lydia。这吕迪亚呢，她是一个企业家，她做纺织业，她能够把布染成紫色布，哈，各位晓得，能够把白布染成紫色布，就代表说她有工厂。但是她虽然是一个女企业家，她一定家境非常的富有，她懂得善用她家庭的啊，一方面是她开放她的家庭，一方面呢，她用她的企业，用她的工厂来作为聚会的地方。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百基拉，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她跟她的丈夫一起啊做织造帐篷的事业，而且还开分店啊，从罗马到哥林多，再开到以弗所，后来又回到罗马去啊。那她在事业上很成功，她作为成功的妻子，也作为一个成功的，甚至没有讲到她有没有儿女啊，就说至少她是在妻子跟侍奉上都做得非常成功的一位女性。那这是可以让我们作为榜样哈。今天我们绝大部分的姐妹大概不可能成为传统的母亲跟妻子了，我们大概可能都有工作，可能有职业，但是同时又要做母亲又要做妻子。虽然我们有双职，但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跟能力，我们可以得胜而有余，求神给我们更多的力量。若是你经济条件许可，你可以不必到社会上去工作，你能够专心的相夫教子，这对你的丈夫对你的孩子是有更大的福气。那若是经济条件的缘故你必须要工作的话，那其实做双职的母亲是更辛苦的，一方面在事业上要尽心尽力，一方面在家庭的工作上也是一个全职的工作。那求神给你加倍的能力，加倍的智慧。好，这是圣经中母亲的榜样。那各位会说是不是要像以斯帖这样的王后，像吕迪亚这样的女企业家，像百基拉这样的也是一个企业家，一个非常聪明能干的妇女，才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被神所使用呢？不一定，不一定。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的家谱，耶稣的家谱就是主要是讲大卫王的家谱，就大卫王和耶稣的家谱当中有四个妇女，有四个女性，这四个女性都是非常平凡的，而且是外邦人的，可以说是非常穷苦的悲催的家庭背景，但是他们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在耶稣的家谱当中有一席之地。那这四个，一个是他玛，她是一个迦南地的一个妇女，迦南地的妇女嫁给犹大的儿子，后来犹大的儿子死了，她变成寡妇，但是她后来也成为犹大家族其中的一员。我们看到拉合，这是耶利哥城的一位妓女，他也是社会地位很低下，被人所轻视了，但是他能够跟沙门结婚，他能够跟探子当中的沙门结婚，他成为以色列家族中很重要的成员，也是在大卫的家谱当中。路德本来是摩亚女子，后来嫁给了波阿斯，也成为大卫的家谱当中很重要的一位。再来拔示巴，他本来也是迦南人赫人的一个军人的妻子而已，但是他嫁给了大卫以后，能够在大卫的家族当中成为所罗门的母亲，你看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的母亲。那这四个人原来的家庭背景都是非常低贱的，都是贫穷的，都是不为人所知的，而且还是外邦人，连犹太人都不是，但是上帝也可以使用他们。所以我们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在富贵之家我才能够变成神国的精兵，我们任何的家庭背景，我们的教育背景，我们的原来的原生家庭都不足为奇，因为神可以使用最卑微的人来成为神国最有用的人物，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所看到的榜样。那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很美好的榜样，贤妻良母，单身的传教士和双职的榜样。在贤妻榜当中我们特别提到马丁路德的妻子，叫凯瑟琳，凯撒琳，凯撒琳她本来是一个修女， 她本来是修女，她决定终身不嫁的。但是后来她听到了福音，特别听到了有关正确的真理的以后呢，她决定要离开当时天主教修道院的环境，她要逃出来。马丁路德帮助他从修道院逃出来，他们两个成为患难之交，所以后来终于结婚了。他结婚了以后呢，他生了六个孩子。马丁路德，各位晓得，改教运动的领导者，他常常出去讲道，他要写书，他甚至失踪了一年，被他的朋友把他绑架了，到一个地方去翻译圣经。也就是说，马丁路德的生平是非常坎坷，是非常危险的。而凯撒琳呢，嫁给了马丁路德，就表示说她要跟马丁路德同甘共苦。在那样一个危险的一个时期里面，凯撒琳她抚养六个孩子，大部分时间先生不在家，她帮助马丁路德能够完成他改教运动的工作，完成圣经的翻译，德文圣经的翻译。他们的家里面每一天晚上几乎每一天晚上都有人来吃饭。马丁路德的学生，他的同事，就是一些教授主教牧师会来他家里面吃饭。据说他每一天他家里面都是高朋满座。那他有六个孩子，又要招待这么多的客人来吃晚饭。各位都晓得我们当中做妈妈的都晓得请一个客人来吃饭你已经很忙了，何况他家里面每一天都是十几个人在他们家里面吃饭，还有自己六个孩子。但是他甘之如饴他能够胜任，能够愿意的很喜乐的来招待这些客人。他家里面吃饭的时候都是谈笑风生的。马丁路德呢，在吃饭的时候就会跟他的学生，跟他的其他这些神学的教授们讨论圣经，讨论神学的问题。后来这些讨论被记载下来，称为 Table Talk。在英文里面各位可以买到这一本书 Table Talks 就是把他的谈话，餐桌的谈话都记录下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伟大的妻子。马丁路德有灰心有难过的时候，有非常沮丧的时候。所以有一天马丁路德从外面回来，看到他妻子穿着寡妇的衣服，穿着一个丈夫去世的时候穿着黑帽子、黑衣服、黑手套。马丁路德吓了一跳，说：“有谁死掉的呢？你为什么穿这样的衣服呢？”他的妻子，这就是 Catherine， 他就说：“老公啊，你接这几天的表现就像上帝已经死了一样啊，所以呢，我穿丧服来哀悼上帝已经死了。”马丁路德听了又哈哈大笑他说：“确实，对对对，你提醒了我。”我最近的表现好像上帝都已经死掉一样好，这是一个贤妻能够懂得用美妙的方式来鼓励她的丈夫重新振作起来。历史学家说这一位 Catherine 可以说是天下所有的母亲的榜样，因为她当时在中世纪的时候，一个女性最高的典范就是到修道院去做修女，好像圣母玛利亚一样，就是作为修女就是他们把她修女当作女性最高的典范。但是 Catherine 呢，让其他的人知道说，不是修女最圣洁，你在家庭里面相夫教子同样的圣洁，跟没有结婚的修女同样的圣洁这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在良母的榜样里面约翰卫斯理的母亲苏珊娜她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典范，因为她生过十九个孩子，只有九个孩子长大成人。不过即使有九个孩子长大成人，各位知道一个母亲会何等的忙碌，而且她丈夫是一个传道人，他们的家境非常的有限，经济非常的有限，她如何抚养九个孩子能够长大，有十个已经夭折掉了，他能够把十个抚养长大，其中两个最有名的就是约翰卫斯理跟查尔斯卫斯理他怎么帮助这些孩子成为神国重要的仆人呢？因为他每一天会跟孩子单独谈话，就是每一个礼拜他跟一个孩子单独谈话，每一个礼拜 一定有一次家庭的礼拜，他自己编灵修课程来让孩子们学习懂得灵修的一些原则。他立定志向说，我要把我的孩子呢培养成一个能够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人。他说我要尽心的把孩子的灵魂呢能够跟神建立生命的关系。这是一个母亲最伟大的志向。母亲最伟大的志向不是单单使孩子成为状元，成为诺贝尔奖的得主，当然这些是很好的，并不是不好，但是他所有的母亲都能够有的志向，就是我要把上帝的正确的信仰根植在孩子的心中，这是他们最重要的属灵遗产。所以很多英国学者称赞他说他是所有圣公会卫理公会的母亲因为呢他让勇气、顺服、思想的深度、独立、自治、奉献的热心呢，在他的儿子的品格跟行为中都可以看得见。一个儿子的成功，因为他有一个成功的母亲。好，第三个我们看到单身的女性，单身的女性教士，那我特别选出其中的一位叫明尼·威特林 ，Mini Veteran， 她是一个美国传教士来中国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在那里做老师，做大学老师她是教育系的主任，后来在南京陷落，南京大屠杀的时间南京大学女子大学迁到内地去，她做代理校长，她不愿意离开学校，她要留下来照顾这些学生，所以呢她就做代理的校长。那各位晓得那时候南京面临大屠杀每一天都有人死掉，每一天都有很多的妇女小孩被杀害。他跟其他的西方的企业家和传教士呢共同成立了一个南京的中立区，就是一个安全保护区日本军队不可以来，中国军队也不可以进去，那就成为一个安全区那这个安全区的话呢，让妇女跟小孩可以到里面去避难，每一天都有成千上百的小孩子跟妇女去避难。他一个女子加上几个很少数的同工，在南京金陵大学的校园里面设立了保护区让这些妇女跟孩子可以住在里面。他要照顾他们的饮食，要照顾他们的安全，特别日本人不甘心，常常拿着刺刀到门口来要抢人，那他就张开双手来保护他们。我们看到他在那一段时期里面，他作为一个传教士，他不只是保护他们，而且他也在避难的时候教他们读圣经，教他们唱歌，让他们心里得到一些安慰。可以说那一段是最黑暗最悲惨的一段时期里面，上帝使用他。他也因为如此而精疲力尽，整个人精疲力尽。他写日记，记载每一天发生的事情，一直从1937年写到1940年。这几年的时间里面，他每天写日记，他记录了当时南京所发生的事情，这是非常宝贵的历史的资料。他也尽心尽力的去做，以至于他整个人崩溃，他整个人崩溃。后来他没有办法再工作了，他的日记就停了，没有办法再写了被送回到美国因为他已经整个人垮掉了，他的身体他的精神都崩溃掉了因此就被送回到美国。到美国一年以后，就是送回美国的一周年纪念那一天，他死了。他死在他自己住的公寓里面，他的煤气打开，他的煤气被人打开，应该是他自己打开的，然后就死在那个公寓里面。我们说这是一个单身的女性教士她尽她的能力来做上帝呼召他的工作，最后他死了，我们觉得很遗憾，因为他是用这样的方式而死的。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这样的一个单身女性教士，她献出了她的所有，而在她独居回到美国，从宣教工厂崩溃了，回到美国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她的教会探访她吗？她的闺蜜，她的好朋友 有来陪伴他吗？派他去中国宣教的这些宣教团体有来关心他吗？为什么会让他一个人然后死在那样的地方呢？这是我们讲到才德的女子，讲到杰出的女性的时候，我们也同时要知道才德的女子也会孤单，也会软弱，也会沮丧，也会得到忧郁症。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最后讲双子，我特别讲到这一位伊丽莎白·弗莱，她是一个18世纪到19世纪的一个英国的 女子，她的丈夫是一个贸易商，非常的富有，因此她家庭环境很好，她自己有11个孩子，当然有可能有仆人照顾。她一方面是做孩子的母亲，一方面呢，她也去关心监狱里面的那些女囚犯，因为她发现监狱里面，当时的英国监狱里面呢，母亲跟孩子被关在一起，因为孩子小的话，母亲被关到监狱里面，就只能跟母亲住在一起，一个不大的一个房间里面，几十个妇女挤在里面，包括小孩子，他们吃喝睡觉都在那边，他们没有受教育，他们衣衫褴褛。他去的时候，他说我看到了好像是一群野兽一样。他不是批评他们是野兽，而是说我的责任到底在哪里？我有这么多的财富，我有仆人，我有这么好的机会，我能够做什么呢？因此他跟监狱里面的监狱长谈判，跟政府申请说我要进去监狱里面，我要为他们办学校，我要为他们照顾孩子，我要教他们职业的技能。所以他开始监狱的事工，他影响了英国的监狱，也影响了欧洲的监狱，他成为一个非常有贡献的一个妇女。所以英国的英镑那一个时期，英国5块钱的英镑，5英镑里面是他的照片，而不是英王伊丽莎白的照片，是 Elizabeth Free 的照片居然可以放在英国的英镑里面，可以想到那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个贡献。那他是一个做母亲的人，他是一个做妻子的人，同时他也知道上帝给他的使命，善用他的财富来贡献在神国的工作里面。他们改变了历史，他们有的人非常富贵，非常受过高等的教育，甚至有的人是公主，但是他们善用上帝给他们的机会来服侍他那世代的人，他们改变了历史。他们有一些也是很贫穷的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是一个被人所唾弃的人，但是他们也善用上帝给他们的恩赐，他们也改变了历史。在神的国度里面，无论男女老幼加拉太书3章28节那里说不分犹太人希腊人，也就是说不分你的种族，不管你的种族是什么，知足的为奴了，就是不管你的社会地位是如何，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无论你是男的或是女的，不管你的性别是什么，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都成为义了，我们都可以成为神使用的器皿。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纪念母亲的伟大，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样的纪念我们的母亲，同时我们在座的父亲们，在座的弟兄们，我们帮助这些做母亲的，让他们成为在神国里面被神所使用的伟大的女性。但愿神呼召我们天生我才为主用，每一个人被神都有呼召，每一个人神都呼召你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有的人是大才，有的人是小才，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废才。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使用的美好的器皿，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试想看，我在神国的故事当中，我的角色是什么？神国的救恩的故事，亚伯拉罕或者以撒、雅各，有以西结，有但以理，有路德，有百基拉。那我们每一个人在神国的故事当中，我的故事如何跟神的故事结合在一起呢？我如何记载我的故事，我如何记得我的故事，能够进入神伟大的救恩故事当中呢？求神来启示我们，盼望我们今天在纪念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每一位母亲都被神祝福，我们每一个父亲也跟其他的母亲们一起来 成就神所呼召的使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这许多的母亲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当我们看到亚基拉、百基拉，当我们看到路德，当我们看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主，让我们看到约翰卫斯理的母亲苏珊娜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座每一位母亲，让我们不只是感谢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儿女，我们也同样的将我们这母亲的职位奉献在祭坛上。主啊，你来使用我们，你来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学习如何成为合你心意的母亲，成为才德的母亲，也让我们每一位丈夫，每一位父亲，让我们每一位弟兄，或者我们当中还是单身的弟兄和姐妹们，我们都有这样的志向，我们有一天要成为合神心意的母亲，要成为才德的妇人和男人。愿你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